小姐，你这份要不要加辣？
跟我一样辣就好了，谢谢。
那就不辣咯。
老板，这要加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琳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。 诶，夏琳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吗？
要聊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食安问题，欧苏丹。
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觉得我们会被欧苏丹提告哦。人家有食安问题的，明明就叫做苏丹红，好吗？你讲欧苏丹，那个人家欧洲知名的香氛品牌，我觉得我们这辈子都接不到香氛牌子的业配了。你赶快出来发澄清，跟欧苏丹道歉，快点。
就都是刚好是苏丹嘛，就是不小心会记错苏。你刚刚说什么苏？苏丹什么？
苏丹红，人家明明就叫苏丹红。
哦，那最近炒沸沸扬的苏丹红是发生什么事吗？其实我没有听过苏丹红这东西耶，有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苏丹红吗？因为爆出食安问题。我还真想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什么食物是有加入苏丹红的。
像你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，安嘴这边要再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苏丹红啊，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染料，那目前呢是各国都明令禁止添加在食物上面的。像你觉得怎么样的东西会被明令禁止添加在食物里面呢？
像是三氯醋酸啊、地沟油啊，就是会被明令禁止在食物里面。但这不是基本常识吗？那种东西听起来就不会是应该要加在食物里面呢、啊？
你说的没错，这种东西呢是不该加在食物里面。但是啊，有很多食品啊，看起来红红亮亮的就很有食欲，像是什么四川麻辣锅啊，或者是一些辣油相关的、豆腐乳相关的。又或者是有一些饼干啊，为了要增加它的艳丽程度啊，都会使用色素哦，让它变得红红的。那为什么有一些不孝厂家会使用苏丹红呢？这个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。食品行业的暴利啊，都来自于黑心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叫做发财致富的道理都写在六法全书里面了。那心越黑就可以赚越多的钱。食用色素很贵，但是工业用的苏丹红呢非常的便宜，那它就会添加在一些有红色色素需求的食品里面哦。所以啊，张无忌的妈说得很好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，那越红越艳丽的食物呢越可能会有苏丹红哦。
像是什么有苏丹红？我现在满脑子想到红色的食物就只有辣椒耶。但是辣椒不是本身就是红色的吗？还是像是鲑鱼卵之类的，那有可能加入苏丹红吗？它们不是本来颜色就长这样？
虽然它原本颜色就长这样子哦，那就像有些水果行啊，会帮苹果啊照红色灯，让它看起来更鲜艳、更好吃哦。那这次苏丹红的事件啊，有可能添加在什么类型的食品里面呢？第一个就是大家常见的辣椒粉。所以这一次的辣椒粉啊，中枪落马的厂家非常的多、哦、包含了辣椒粉啊、红椒粉这类型啊比较深红色的调味料都有可能是重灾区哦。那像这次中奖的麻辣锅以外啊，还有像咖喱啊、番茄酱这些容易啊带有红色、橘红色的调味料都有可能中奖哦。网络上就有一篇文章在讲啊，业界良心，什么某模仿的调味料这次都没有中奖哦，就是跟以前的食安风暴的某一间食品厂一样，都被说成是业界良心。那这次的重灾区还有像是豆腐乳这类的调味品哦，举例来讲，黄金泡菜里面有豆腐乳，然后有一些辣豆瓣啊、豆瓣酱里面也会掺杂的一些豆腐乳的成分。那这些食品呢，不好意思，都有可能是这一次苏丹红的重灾区哦。那还有一个夏琳你想象不到的食物，就是我们的咸蛋黄。我记得有一次跟夏琳一起去吃热炒店的时候，他很坚持一定要点金沙豆腐跟金沙中卷，那个金沙呢也是用咸蛋黄做的哦。那不知道大家听到目前为止啊，有没有发现这一次的食安重灾区 都是调味料，又或者是重口味的食品哦。所以啊，趁这个机会，大家可以吃得清淡一点，一起跟随夏琳的脚步哦，继续来运动减脂哦。
题外话，我想要知道豆腐乳怎么做的。我刚刚原本想说，豆腐乳里面的乳是不是那个黄金泡菜里面的汁做成的？但是听你这样一说，好像刚好相反耶，豆腐乳反而是黄金泡菜的妈妈，是吗？要怎么做成豆腐乳啊？
豆腐乳啊，就是把豆腐再次发酵哦，就有点像是臭豆腐，只是是另外一种发酵的方法哦。那豆腐乳的做法就是用盐啊，或者是一些曲菌来发酵哦，就会做成豆腐乳，最后再加入辣椒啊，还有一些豆豉来做调味，就会变成我们市面上常见的辣豆腐乳哦。那安瑞亚曾经有自己做过一次黄金泡菜哦，那一次泡菜做得很失败，因为盐加太多了，超级咸。那我记得那时候在做黄金泡菜的时候啊，他就是把豆腐乳、蒜头、红萝卜这些调味料啊打碎之后，跟着泡菜一起拌哦，那最后就会变成入味的黄金泡菜。完蛋了，我这样讲一讲，我们是又接不到泡菜厂商的业配了。
那我们回归正题哦，苏丹红呢，既然是工业用的红色染料，那在工业上什么时候会需要到苏丹红呢？
那苏丹红啊，是非常有名的染色剂哦，主要作用在塑胶的染色上，因为它本身有比较强的脂溶性。也就是说呢，大家看到的油漆啊，或者是蜡烛、汽油、鞋子，还有一些地板的抛光，都会用到这种苏丹红的染料哦。
哎呦，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严重耶，把苏丹红加入食品里面，那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已经吃了很多苏丹红呢？这样是会有什么后遗症呢？
还有一句中国老铁说的哦，身为一个华人呢，没有把元素周期表吃遍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华人。虽然这个很地狱啦，但是每次面对食安风暴啊，其实受影响的都是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哦。那万一啊，就是在座的听众朋友，你的饮食习惯刚好都有中奖哦，就是又爱吃辣，然后无辣不欢，又喜欢吃红红油油的，那这样子啊，你可能就是无意之中摄取了比较多的苏丹红哦。那真的吃到苏丹红怎么办呢？大家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，虽然呢、啊、它是致癌物，但是呢，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文献指出说，哦，我吃了苏丹红我就一定会得癌症哦，只是癌症的风险提高了。那吃太多的苏丹红，当然很明显的你会增加肝肾功能的负担。那所以啊，如果长期服用苏丹红，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是否有哦，像是皮肤过敏啊，或者是肝肾功能异常的现象哦。
那吃了一堆苏丹红还有没有救啊？如果会造成了肝肾功能的负担，这是可逆的吗？
毕竟是脂溶性的成分哦，这类型的化合物啊，通常代谢起来都是要旷日费时的。那我们就要来增强肝脏的作用啦，像是啊多喝水，然后多吃一些抗氧化力很强的蔬菜，比方说像是花椰菜、芹菜等等的，那就是多运动，保持睡眠作息正常，增加自己的肝功能。像夏琳啊，你就是爆肝工程师，你在代谢苏丹红的能力就会比正常人还要再不好一点点哦。
原本我还庆幸还好我没有吃什么特别的加工食品，但是想了想，你刚刚说黄金泡菜有豆腐乳，感觉自己不知不觉也中了好几枪。还有咖喱也是，咖喱也会黄黄红红的，所以是不是它里面有可能有苏丹红啊？
制作咖喱啊，使用的香料非常多，如果啊有使用到红椒粉，那基本上不好意思，也有可能是重灾区之一哦。
既然苏丹红是为了要帮食物染色染得更鲜红，那我们一般在吃的那种红色色素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是工业用的红色色素哦。
一般啊，食用色素啊，就是从一些藻类啊，还有植物萃取来的、哦，像是从一些藓苔啊，或者是藓菜，又像是有名的胡萝卜素跟番茄红素哦。那夏琳，你有听过最有名的红色色素是从哪里来的吗？超级贵哦。 有一种虫虫叫做胭脂虫，虽然你不喜欢虫子，但是它的身价可是非常不菲哦。
我突然脑海里蹦出了一个奇妙的想法，如果使用色素都是从虫虫那边提炼出来的，那女生用的那些化妆品、口红啊，还有眼影啊之类的，或是腮红啊，该不会也是从虫虫身上提炼出来的颜色吧？
目前啊，胭脂虫红啊，在市场的占有率也是不低哦，大概要有11%左右。常见的化妆品啊，还有一些食用色素，都是来自于胭脂虫的红色哦。如果啊，在座的各位啊，是喜欢那种草莓红，也就是那种淡淡的草莓色，不管是化妆品还是食品，那恭喜大家啦！那这些胭脂虫虫的牺牲呢，就是造福这类型的朋友们哦。
如果可以，我想要发出超母汤的叫声，好难想象哦！天哪，原来我们都在用虫虫涂在我们的皮肤上哎。
放心啦，放心啦，虽然胭脂虫虫听起来很可怕，但是胭脂虫红呢，算是很贵的染料，所以如果你不是用太 high class 的牌子的话，基本上啊，不太需要担心你用到虫虫危机哦。
我觉得下次我还是谨慎发言的好，问到了一些我不会想知道的答案的问题。我们这集到这里就结束咯。如果喜欢我们 Podcast 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，如果还有想知道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我是表情逐渐母汤的夏琳，
我是啊有一段时间迷上吃麻辣烫，嘴巴辣完隔天屁股辣的安准，大家拜拜。